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第一章：常识、真理，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领路者阿尔卡特的迷茫。21世纪初，法国波尔多，6月天，阿尔卡特董事长瑟奇谢瑞克在自家的葡萄酒庄园接待来访的中国客人华为总裁任正非。阳光暖融融的，一望无际的低矮的绿荫丛中闪烁着宝石般晶莹饱满的紫葡萄，空气中弥漫着波尔多标签式的风土，幽静、自豪、浪漫、自尊。品过两种不同口感的红酒后，瑟奇谢瑞克先生一改先前轻松的话题，说道：我一生投资了两个企业，一个是阿尔斯通，一个是阿尔卡特。阿尔斯通是做核电的，经营核电企业要稳定得多，无非是煤、电、油，技术变化不大，竞争也不激烈。但通信行业太残酷了，你根本无法预期明天会发生什么，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任正非深表赞同，寂静与浪漫的空气中增添了一丝凝重与沉闷。瑟奇谢瑞克先生是业界广受尊重的实业家和投资家，阿尔卡特更是全球电信制造业的标杆公司。尤其在美国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阿尔卡特与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这几家欧洲电信企业并肩成为貌似坚不可摧的业界巨擘。欧洲普遍的开放精神不仅快速地培育出几大世界级的电信制造商，而且也造就了一批全球化的电信运营商。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西班牙电信、沃达丰，他们不仅在欧洲各国，而且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有网络覆盖。而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电信企业与欧洲同行相比，显然是有距离的。21世纪初的华为正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领路者阿尔卡特的困惑与迷茫使任正非格外震惊。回国后，他向公司高层多次复述瑟奇谢瑞克先生的观点，并提问：华为的明天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华为内部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讨论的共识是华为要更加高举以客户为中心的旗帜。华为发展到今天靠的是这一根本，华为的明天也只能存在于客户之中。客户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一切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之后形成的华为四大战略内容中，第一条就是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眼睛盯着客户，屁股对着老板。深圳飞往北京的航班头等舱的最后一排，一位60多岁的乘客捧着一本书在看着。3个小时后，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这位叫做任正非的乘客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然后快步地融入川流不息的客流中，没有前呼后拥，没有迎来送往。经常的情形是，他到国内某地出差或度假，也不通知所在地的公司负责人，下飞机后乘出租车直奔酒店或开会地点。乘出租车是他的习惯，偶尔让人看见反成了新闻。华为的高管们大抵如此。华为一位副董事长说，华为这样的做法并不代表领导层的道德觉悟有多高，这不是我们的出发点，重要的是它体现着华为的价值观，客户重要还是领导重要，这才是大是大非，关系到公司的胜败存亡。任正非更是多次发出警告，我们上下弥漫着一种风气，崇尚领导比崇尚客户更厉害，管理团队的权力太大了，从上到下关注领导已超过关注客户。向上级汇报的胶片如此多姿多彩，领导一出差安排如此精细，如此费心，他们还有多少心思用在客户身上？任正非干脆更直截了当地下指令，你们要脑袋对着客户， 屁股对着领导，不要为了迎接领导像疯子一样从上到下的忙着做胶片，不要以为领导喜欢你就升官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战斗力是会削弱的。在2010年的一次会议上，任正非进一步指出，在华为坚决提拔那些眼睛盯着客户屁股对着老板的员工，坚决淘汰那些眼睛盯着老板屁股对着客户的干部。前者是公司价值的创造者，后者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奴才。各级干部要有境界，下属屁股对着你，自己可能不舒服，但必须善待他们。华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经典样板，贸易起家，深谙长期做乙方的制胜之道。乙方者，服务至上是其灵魂。从乙方起步的贸易型企业，在血液中就积淀着一种基因，甲方至上，客户至上。所以当企业转型做产品的初期，即使是差的产品，但与优质的服务相结合时，也能够赢得客户的理解与支持。而当一流的产品与一流的服务相结合时，就更能得到客户的尊重与认同。华为的30年正是秉持着永远的乙方这一信条走过来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永远是企业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几乎所有的成功企业在发展的每个阶段对此都有正确的理解和坚持，但也有不少企业在创业初期以客户为中心，但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谁是上帝的命题开始变得模糊，股东、员工、客户、管理者还是其他，不同的企业以迥异的方式展示了自身的追求，也从而确定了自身的命运。然而魔术是不存在的，真理是不容颠倒的。华为成长壮大的炼金术就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三句话看似简单平实，没有任何深奥之处，但它却是自华为成立之日起，任正非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苦苦思考和追寻的正确答案，并且已经融进了华为文化的骨髓之中，成为每一位华为人的信条。2010年12月，任正非曾给到华为取经的欧洲某大型电信企业的高管们上课，授课的题目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他说，这就是华为超越竞争对手的全部秘密，这就是华为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三个根本保障。我们提出的三个根本保障并非先知先觉，而是对公司以往发展实践的总结。这三个方面也是个铁三角，有内在联系，而且相互支撑。以客户为中心是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方向，艰苦奋斗是实践以客户为中心的手段和途径，以奋斗者为本是驱动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活力源泉，是保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内在动力。由此一段话可以看出，这三句话的魂实质上是以客户为中心。舍此，奋斗的方向与意义何在？奋斗者的价值创造又如何评价？当然更谈不上价值分配了。被扭曲的常识。以客户为中心并非华为的独特创造，而是普世的商业价值观。客户就是上帝的口号是西方人发明的。一部西方的商业发展史从头至尾贯穿着客户第一的伟大理念。同样，在300年前，我国著名的同仁堂要事就明确提出和倡导以客户为中心的训条。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道理很简单，企业的目的是赚钱，不能赚钱的企业是没有价值的。然而赚谁的钱？当然是客户的钱。谁能让客户自愿自觉地掏腰包，让更多的客户掏腰包，让客户长期地掏腰包，谁就有可能变得伟大。百年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思想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一个根本，如何围绕消费者的需求为公司定位，为管理者定位，为公司的产品定位。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了。对于企业来说，政府向他要税收，员工向他要薪酬，供应商向他要货款，只有一个傻傻的客户为企业送钱。但客户也不是施舍者，他有选择权，他指向那些真诚的提供优质 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付出。所以以客户为中心永远没错。因此管理大师德鲁克把企业定义为创造顾客。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资本为王的时代在过去30余年大行其道。传统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价值观遭到严重扭曲。以美国市场最为典型，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通行的价值准则。企业家天天围着股票市场的指挥棒转，按照证券分析家们的观点来决定企业做什么不做什么，结果使得企业其兴也勃焉，迅速扩张，市值膨胀，3、5年、10多年造就一个行业巨无霸，其败也忽焉，几天之间甚至几小时之间市值大幅缩水，皇冠落地，辉煌不再。中国市场同样如此，一批批的实业家成了资本新贵，企业却如气球一般膨胀并爆裂。资本市场培育了大批为资本而疯狂的机会性商人，而公司呢，要不短命的兴盛，要不永远在股东的短期追求中疲于喘息。常识在被扭曲，在变形，以客户为中心曾经是普遍适用的商业常识，如今却成为少数领先企业的孤独的追求。偏离客户，谁来养活我们？华为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丢掉常识。华为的管理层认为华为是生存在客户价值链上的，华为的价值只是客户价值链上的一环。谁来养活我们？只有客户。不为客户服务，我们就会饿死。不为客户服务，我们拿什么给员工发工资？因此只有以客户的价值需求为准则，华为才可以持续存活。2001年7月，公司内刊《华为人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理由》。任正非在审稿时将其改为《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他认为，华为命中注定是为客户而存在的，除了客户，华为没有存在的任何理由，所以是唯一理由。钱钟书说，真理都是赤裸裸的。华为的高管们则说，不要把华为文化复杂化，不要把华为文化细节化，以客户为中心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本质，你让客户满意了，公司才能生存。这样一个朴素的常识，为什么坚持起来这么难呢？谁坚持下来了，谁就有可能成功。曾经有西方公司指责华为破坏了通信产业的价值链，华为副董事长轮值 CEO 胡厚昆的观点是，他们只看到某些设备价格下降，却忽视了基本的价值规律，就是当价格低到临界点时，就会发生客户需求的雪崩效应，市场需求会上千倍的被引爆和创造出来。华为的贡献一方面是让客户的采购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是让价格变得合理化之后，全球数亿人口对信息产品的潜在需求被激发了出来，整个行业都可以从中获益。事实上，正是华为的国际化扩张行为，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主张，某种程度上将人类的信息化进程从宽度和纵深度两方面提前了至少20到30年。在华为做了20年管理顾问的黄卫伟教授举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一批 EMBA 学员去英国兰开斯特大学交流访问，在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后，再看今天的英国受到很大震撼。学员们向英国教授提到华为，对方教授评价道，华为不过是走在世界上一些曾经辉煌过的公司走过的路上，这些公司在到达顶峰之前也是客户导向的，也是不停奋斗的，但达到顶峰后，他们开始变得固步自封，听不进客户的意见了，于是就衰落了。真理就这么简单和直白。华为反对短期的经济魔术，当爱立信、思科、摩托罗拉这些竞争对手都在以财年财季的时点规划公司时，华为是在以10年为单位规划未来。华为副董事长轮值 CEO 徐直军说，这正是华为能够追赶并超越对手的奥秘。如果思科不上市，爱立信不上市，一门心思盯着客户，华为怎会是他们的对手？当然，上市的公司也不见得会忘掉未来，忘掉客户。苹果公司就是成功的例证。 当乔布斯这位商业巨星陨落之际，全球媒体对乔布斯至高的评价是他的创新精神。然而，更贴切地说，乔布斯是一位伟大的市场倾听者和杰出的资源整合者。苹果公司的产品是简约加美感，而客户、消费者们最向往的生活不也是越简单越好？简单再加上艺术，不是更好吗？苹果公司的成功不是技术，不是产品，是乔布斯那永远贴近人性、贴近客户的敏感而偏执的灵魂。离开了乔布斯的苹果公司，还有谁能如此愿意并持久地聚焦客户的需求，并且具有穿透客户心灵的力量和禀赋？库克掌舵的苹果时代其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百年帝国的衰落，变化大于变革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类商业历史残酷地几近血腥。如果说工业革命初期的原始积累过程有太多的暴力性掠夺，乃至伴随着战争与动荡和赤裸裸的野蛮征伐，那么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期，商战的血腥味不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变得更为激烈，更具规模，更加具有灾难性，可谓惨烈。用大崩溃一词来形容过去20多年的史诗般的全球商业战争，似乎一点儿也不过分。以电信制造业界为例，沧海桑田、过山车式的颠覆与被颠覆的历程，让亲历者与旁观者无不感到惊心动魄。曾经连续2年被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评为全球电信领域技术最强的企业朗讯科技，1999年1月市值高达1340亿美元，股价一度飙升到创纪录的每股84美元，但在2002年9月一度跌到每股几十美分，沦为垃圾股。员工人数由鼎盛时期的15.3万人减至3.5万人，从无限辉煌到濒临破产，最终在2007年与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合并。合并后的阿尔卡特朗讯的命运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合并后连亏5年，累计亏损达124亿美元。彩虹乍现之后，一切照旧，甚至更加黯然失色，持续亏损，收入萎缩，裁员，文化冲突，乃至财务丑闻等，使这家巨型航母变得格外臃肿而步履维艰，由盛到衰，快捷得如闪电一般。摩托罗拉曾经是电信界公认的印钞机，这家创立于1928年的老牌公司，其标志性文化是持续创新。全球第一款原型产品的蜂窝电话系统是摩托罗拉研制的，第一款的商业版手机也出自摩托罗拉，摩托罗拉是当之无愧的手机鼻祖。然而市场演变如戏剧般残酷，2001年是摩托罗拉的巅峰时期，那时拥有员工人数近15万人，到2003年底已经裁到只剩8.8万人。那时的华为只有3万多名员工，而今天的华为则有18万名员工。一位亚太电信界权威人士如此评论，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通信史上的新石器时代，谁抓住了这10年，谁就引领了整个世界。没那10年，摩托罗拉早倒闭了，这家公司不应存活那么长时间。那10年拯救了摩托罗拉等一批西方老牌公司，也缔造了华为，一家被西方人严重忽视的中国对手。很长时期，美国人眼里的竞争者只有欧洲和日本，中国公司从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此消彼长，2011年8月15号，谷歌宣布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公司。而几乎与此同时，华为2012年招收28000名员工。2012年与2014年，谷歌又再次将摩托罗拉移动公司核心专利以外的机顶盒和手机业务分别出售给 Iris 公司和联想集团。摩托罗拉是否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点，或者在一家东方公司的整合下重新化蝶成蛹，一切有待未来验证。世界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同时在2006年，芬兰的诺基亚与德国的西门子联合宣布将两家公司的电信设备业务合并。2007年4月，诺西正式投入运营。几年过去了， 这两个老巨人捆绑出的恐龙级通信企业也面临着一加一小于二的命运。后来居上的中国企业华为已经超越诺西公司，而到2013年底，华为也已取代了老贵族爱立信的老大地位，与其并肩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航者。2015年4月，诺基亚宣布计划以156亿欧元全面收购阿尔卡特朗讯。分析人士表示，全球电信设备供应格局将呈现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三足鼎立局面，各领风骚数十年，春花烂漫瞬间迎来遍地黄叶，一个变化快于变革的时代真正降临了。资本意志还是客户意志？许多分析家将朗讯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归结于2001年电信泡沫的破灭，也有学者将摩托罗拉的夕阳西下定义为因傲慢自大导致决策失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危局，以致再无翻盘的机会。这些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触及根本，即企业的核心价值到底是围绕着客户而转，还是别的什么。摩托罗拉的创始人保罗·高尔文从来不把利润放在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创立公司的目的是出于比赚钱更崇高的目标。50多年后的1983年，他的儿子鲍勃·高尔文面对日本公司半导体芯片的挑战时，强调重要的不是效率，而是对未来的把握，于是便有了全面面向客户需求的革命性产品商用手机。鲍勃·高尔文认为，企业成功的真谛在于能有人一起工作，向着统一的目标迈进，积极主动地去服务于客户，这恰是摩托罗拉从优秀走向卓越的本质所在。当摩托罗拉偏离或者背离这一基本法则的时候，从伟大滑向平庸就几乎是注定的了。1991年，摩托罗拉决定对一星计划实施投资，不到十年时间，2000年3月，一星公司正式破产，摩托罗拉损失近50亿美元。一星曾经被捧为创新型、革命型的通信工具，由于用户稀少、话费昂贵而无法持续推进，这是摩托罗拉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事件。摩托罗拉不仅对客户需求反应迟钝，而且走向了自我封闭的象牙塔，无视客户，拒绝常识，技术至上，是当今不少大小公司失败或衰亡的基本原因。成立于1996年的朗讯科技更具有标本意义，出身于 ATT， 身世显赫，从而备受投资者追捧。也正基于此，在资本意志的驱使下，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朗讯科技采取了四面出击的战略。6年时间，历经了36次并购，企图以此尽快取得收入高速增长，以满足资本市场永无止境的贪婪期待，结果带来了浮肿虚胖症以及管理文化的杂牌风格，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朗讯科技溃败的结局。朗讯科技执守于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两极之间，一方面要迎合并屈从于股市的晴雨表，拼命放大市场增长的步伐，另一方面他还拥有美国国宝级的研究机构贝尔实验室。早在20世纪初期，贝尔实验室就引领着全球的研发工作，自成立以来共产生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97年，任正非在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曾经饱含热泪地说，10多年前我听说贝尔实验室一天发明一项专利，现在每天平均3项，实在太了不起了，我对贝尔实验室的感情胜过爱情。但是作为朗讯科技核心资产一部分的贝尔实验室却遭遇到了资本文化与科研文化的严重冲突。以注重基础科研为传统的贝尔实验室势必已经越来越实用化、市场化，越来越偏离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宗旨。然而不管是资本意志还是未来召唤的人类使命感，都似乎离真正的商业使命以客户为中心远了点。所以朗讯科技从伟大到昙花一现似乎更符合商业的基本逻辑。机会主义盛有毒酒的金杯。冒险是企业家的特质之一， 但冒险不等于赌博。赌博是一种智力游戏，靠的是聪明、直觉还有运气。任正非说，人天生都有赌性，但我必须遏制自己，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到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去玩，任正非宁可到处看看，也绝不会去尝试一把。他笑言，我怕陷进去。然而有个叫吴英的人却相反。不得不承认，吴英正如他的名字所包含的意义那样，目光敏锐犀利。正是这个人在最佳的时间点买断了日本已被淘汰的小灵通技术，并充分拿捏准了政府主导竞争的机会窗口，在中国通信市场赢得了一场几乎完全不可能成功的博弈。 UT 斯达康公司意外崛起。小灵通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通信技术，国际通信巨头包括华为集体不看好它的前景，但市场却有巨大的需求。在中国电信没有移动运营牌照的背景下，小灵通作为固定电话的一种延伸，可以同时提供固定和移动通信两种服务。 UT 斯达康以天生敢于冒险和投机的风格抢得先机，2003年曾一度在终端市场占据 70% 以上的份额。2005年小灵通市场开始低迷时，它仍占据着小灵通 60% 的系统市场，50%以上的终端市场。2003年的销售额与华为相差无几。一场豪赌将 UT 斯达康推上了资本的盛宴。2004年 UT 斯达康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2004年4月入选财富全球1000强企业。连续17个月 UT 斯达康的业绩都超过华尔街预期，一时风光无限，销售额增长超百倍，名列2003年10月出版的商业 2.0 评选出的年度全球百名高速成长企业的首位。以虚有大胡子的招牌形象示人的吴英也一跃成为电信界达人。但是表面上的好形势把 UT 斯达康惯坏了，市场机会主义的背面就是机会不可能二度降临到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人身上，一切还得靠企业自身的强大。2007年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吴英从 UT 斯达康离职，这标志着这家始终缺钙的、年龄与身高极不相称的公司将要快速的沉陷。市场至上不等于客户至上，企业不应只跟着潮流走，更不应一味地迎合市场的短暂机会。伟大如苹果、IBM 这样的企业，他们坚持坚守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不但满足客户眼前的需求，更是基于对客户潜在需求的深刻理解，从而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好的服务。而市场运气固然是亮灿灿的金杯，但有时装的是毒酒，它会使赢者变得短视、慵懒、投机、自大、神经麻痹，甚至肌肉萎缩。追求卓越与目标长远的公司向来是不能靠运气生存的。正如希哲所言，运气的确存在，但无法被依赖。